最近网上流传在这个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之崛起》里面出现一个片段，就是演员看一本小篆字体写成的这个赵国内奸名单，名单上呢惊现习近平、李克强、胡锦涛还有温家宝等人的名字。后来发现了这个片段并不是央视播出的版本，而是可能是后来有人加上去的哈。但是这件事在网上的吵得非常热，很多人评论。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两会前夕，被很多的网友评论哈，请大家来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那么，纽约的陈伯鸿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大秦帝国之崛起这个电视片，表面上是个历史剧，很显然是一个政治剧，因为对应的是现在中国的崛起。另外呢，这个习近平出生于陕西啊，是陕西人，那么这个大秦啊来自于这个类似个秦地，那么也寓意啊这个习近平，隐喻习近平今天的政治地位。那么现在呢，这个片子出现了这个情况，但有人说是这个可能是 YouTube 上嫁接，我个人看了几遍还难以做出判断，究竟是本身是有人在 YouTube 上加了两秒钟的视频，让那个赵国内奸名单出现了像习近平啊、李克强、温家宝和这个胡锦涛、贾庆林的名字，还是说央视本身有这一段，然后后来因为出现这个情况被删除了？现在我不能得出结论，因为上面说的服装和那个衣领有点不同，我还没有看出这个不同，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这个事情它的焦点是什么？赵国是中国网民比喻中国，你说赵国内奸呢，就是把这个习近平他们当成赵国内奸啊，是一种隐喻，要么就说他违背了国家的利益，要么就是毛左派给他们一个恶搞。总之这件事情啊，具有极大的喜剧效应，在两会召开前夕。
嗯，好，杨洁篪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的确像这个陈伯鸿先生所讲的那样，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央视上播的还是 YouTube 后边加的。加还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国内加的还是海外加的，这个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央视上播的，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政治事件，本来在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在习近平有装伟大有装深沉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小玩笑呢，可能就成为一个正大的政治事件。如在中国，实际上做出这样的小玩笑是不容易的，尤其在央视上播，你想得层层的这个检查，多么不容易能出现这两秒钟
审片什么都非常严格。对，
所以呢，这个做局的人，你可以设想，就是说，第一，我实际上给你让你陷于这个非常困难的境地，你处理也好，不处理也好，都很难。如果习近平不处理，他当然他的威严就受到影响，龙颜就没有了，龙颜没有了就不是皇帝了，对不对？那么如果处理的话，先让人感觉到非常小气，你看你多小气，这么点的小事儿，而且这么点小事儿，他要是处理起来的话，波及面非常大，因为涉及到这个央视的这个系统还有中宣部等等这些，所以他这个过程中一定制造自己的这个对立面，所以这个做局者呢，实际上用心还是非常的这个缜密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另外呢，如果是国内做的，那就想传达这么个信息，借着两会，就是说在政治高压下，人们不敢言不敢弄，只能用这个道路以目的方式表示反抗。如果是海外的，可能意义就不是很大，就是一个搞笑了。
其实我们知道，在比如说在美国搞这个 YouTube， 或者是甚至就是正规的电视节目，搞笑总统、搞笑这个政治人物，那简直是铺天盖地，
太多了。
有的这个 talk show 就专门是以政治人物为搞笑的对象，可是在中国确实这个政治文化非常不一样，
它就成为一个政治事件。
对，好，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刚才破空和建立都谈到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人为这个嫁接上去。一两秒钟把那个画面原来的画面换掉，然后这个新的画面里加上了中共领导人的名字。我仔细看了一下，他加进去的不光是中共领导人，连唐太宗李世民都加进去了。那么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呢，这个片段就是第三十集的第二十分钟前后，这一组镜头实际上虽然是在同一个摄影棚里，但是分两次拍的。所以究竟是问题发生在第一次拍还是第二次拍，现在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同一个那个年轻人在第一次拍的时候没有胡子，第二次拍的时候加了胡子，很显然这个道具在里面做了些事儿。现在看来，这个竹简上写的这些中共领导人名字这个把戏呢，是道具的责任。至于他是胡闹还是故意的，有什么目的，现在我们并不清楚。但有一件事可以判断，我猜想有可能是真的， 原因是如果这是假的，海外或者国内人硬加上去的，和央视播的原来不同，央视和以及 YouTube 各个方面现在都把这一集完全下架了。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本来真片里头没有这些这个领导人名字的话，它是无需下架的，反而可以证明那是加上去的，伪造的。既然下架，它反而说明有可能有问题了。
好的，我想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出结论，到底是央视本身的问题还是后面加的。那么哪怕就是后面加的，我们也看得出它的这个制作还是很精良，因为一般人看这段视频，各种网站的这个视频很难看出是好像是临时加的，一般人除非你特别的细心，你看不太出来。那么陈伯贵先生，您就这个话题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可能有做这件事情可能有三类人，不管是恶搞还是本身有这个片子。那么第一类人可能是说这个民主人士、民运人士，国内的也好，海外的也好，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含蓄的批评习近平等人，并不代表中国或者中国文化，在讲大清崛起、讲中国崛起的时候啊，实际上是造国内奸。第二类人呢，有可能是这个所谓江泽民派系，因为出现的名字是习近平、李克强胡锦涛、温家宝和这个
贾庆林。
贾庆林解读就是说，十八大以来我们看见，就是说胡温二人实际上在政治上跟习李是联手，是他们的对立派系是江泽民派系。那么为什么有贾庆林的名字呢？可能是江派在暗示呢，贾庆林就是投靠了这个习李阵营而背叛了江泽民阵营，所以一块打一下。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显示党内的斗争啊非常激烈，激烈到这么一个程度，就说彼此结下了深仇大恨，以至于连一个电视剧都有人来插播，都有人要来恶搞，都要来显示党内的这个一个分歧。第三种可能是毛左派做的，因为毛左派呢对现行的政权并不满，尤其是对现政权处理中美关系不满。因为习近平政权摆出一副就是说无论如何要搞好中美关系这么一个姿态，就说暗中让步也好，明了叫骂也好，谈判也好，一定要搞好中美关系。我所知道毛左派这个强硬派对此非常不满，不排除毛左派恶搞，因为毛左派的一个用词就是内奸、汉奸、奸细这一类的说法。所以呢，如果是毛左派搞的话呢，而且他的如果在央视借用这个节目啊，不仅仅是低层的毛左派，也可能涉及到中共高层的毛左派。
好的，杨建立先生。
对，在这个朱检上，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名字，大家一直都没有提，就是李长春。实际上他的名字在上头的，大家都没有提，这是一个我要补充的。另外一个呢，如果是央视播的时候就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这说明什么呢？肯定有人要设局，谁设局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去猜测。但是设局的人一定是高手，因为你想这么多的检查，他能够突破，而且用这么高妙的办法，虽然用篆体写，大家不容易看出来，只有两秒钟，但是做这件事情的人一定要告诉人，哎，这件事情你看你没来回头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他这个局是一定是做的。如果是央视播的时候就这个样的话，这是透露出一个信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认为自己大权在握，一切都控制在手中，这是不可能的。在你再政治高压，你再不允许这个妄议中央，党内高层依然有人想和他进行这个作对，而且这个作对人到底是谁，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更加危险的地方。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显的反习派，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反习集团的领袖，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反习派。
最怕的是表面不说，心里面怀二心的这种。
我觉得这个透出这个信息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陈小龙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只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各个方面的人，并没有把现在高层还有中国现在官方宣传的这一套，这个什么爱国呀、崛起呀、发展啊，这套东西很认真严肃的对待。你说他是恶搞也行，说他是胡闹也行，但是他们都没有那种敬畏之心了。也就是说，官场现在在民间心目中，他也就已经降到了和老百姓相同的层次上。
好的，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这儿。